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7日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侵台冇迹象吗？习近平讲到台湾特别激动，谈不买，中澳峰会仅持续半个钟头。巧合，习近平同俄罗斯外长 G20 晚宴撞衫。飞弹袭击波兰，初步调查有结果。俄罗斯战局显败仗，俄罗斯军火卖不动。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呢次印尼拜登同习近平会谈之后，拜登公开表示不认为中方有立即入侵台湾的企图。法新社称，拜登讲呢番话是得到了习近平的承诺。分析认为，双方都画了红线，如果北京攻打台湾，所谓的红线就失去了意义。目前有更多有关会谈的细节被披露出来。华尔街日报披露，习近平在会晤讲到台湾问题时特别激动，他为中共在中国的统治进行辩护，并详细介绍台湾的历史。中方官员透露，习近平在会谈前花了好几个钟头审查有关台湾部分的讲话，还亲自对谈话要点进行了修改，以便更好地反映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在会晤的时候，他花了大量时间讨论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历史叙述，以便向拜登传达。但报道称，中共声称拥有台湾，但历史上中共从未统治过台湾一日，而且两地的政治制度截然不同。在会面之后，拜登和白宫官员都表示，通过会晤得出的印象是北京没有入侵台湾的迫切计划，尽管习近平没有明确这样讲。对此，台湾淡江大学名誉教授赵春山认为，习近平和他讲了什么呢？我们亦不知道，那是拜登的主观愿望。而法广汉文分析，这次面对面具有摸底的性质，拜登得出这个结论，可能是拜登认为这次拜习会释放出的一个积极信号。不过拜登使用的时间概念相当谨慎，甚至很模糊。他不相信，但他不能保证。时间上立即是不会，但什么时候会，拜登没有预告。法新社认为，拜登讲这番话是因为得到了习近平的承诺，但中方的文告或报道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暗示。中共官媒引用习近平的说话，台湾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共的内政。法广分析认为，习近平之所以要这样表述，中方大约预感到一旦北京采取武力手段，美国不会坐视不理。从美方历来的表述可以看得出，保持这条红线不至于穿越的方式，就是各方维持台海现状不变，亦就是保持和平的状态。一旦北京攻打台湾，所谓的红线就失去了意义。亦有学者分析，习近平因为内政不稳，被迫进行战术性调整。习近平在 G20 峰会发言中还讲了一句 QK 的话，就是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时评人士中原评论话，这句说话是讲给哪个听的呢？承认日子不好过，但这是中共自找的。中共方称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妄图继续欺骗中国老百姓。美国提出和中共竞争，联合盟友围堵中共，就是要中共的日子不好过，最终失去挑战国际秩序的能力，如今效果已经初显。20国峰会期间，众首脑的场外会谈备受关注。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习近平进行了首次面对面首脑会谈，但是流程仅持续了半个钟头。有分析认为，这次会谈建立在中澳关系不佳的情况之下，缺乏明显的突破进展。据中共官媒消息，习近平在会谈时，尽管声称中澳之间从来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但又承认中澳关系在过去几年中遇到了困难，说双方应该探讨如何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阿尔巴尼斯则表示， 不准备偏离他的价值观行事，但是认为两国改善关系有助于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两国的分歧亦需要得到解决。澳洲资深媒体人林松表示，这次中澳会谈时间只持续了半个钟头，再加上翻译的时间，两个首脑难以谈到实质性的内容。澳洲总理这番说话，一方面要兼顾澳洲民意对北京强权的抗拒，一方面亦表明不会对北京作出太大让步。澳洲前总理特恩布尔 Malcolm Turnbull 亦针对两人会晤表示，事实上澳中两国对彼此都没有十足的信任，不可能在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合作。历史学者李元华认为，两国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不同，导致首脑峰会无法取得实质进展。除了阿尔巴尼斯，习近平15号还分别与南韩、法国、加拿大等国家领袖举行了会谈。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双边会谈时特别谈到北韩问题，尹锡悦呼吁中共约束金正恩的挑衅行动。过去一个月来，北韩破纪录的导弹发射令周边的南韩和日本不胜其烦，亦令地区局势越发紧张。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晤时再次表明态度，要求习近平向俄罗斯施压，劝普京重返谈判桌并遵守国际法。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6号亦同习近平举行规为三年多的会谈，他对习近平提出了对中共疑似干预加国国内事务，包括干预2019年大选，表达了重大关切。英国首相官邸宣布，英国首相辛伟成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16号下午举行的会晤，以行程安排的理由被取消。11月15号在20国集团 G20 的晚宴，各国领导人穿着印尼传统纳染恤衫出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穿的几乎是一样风格，同一个色系的恤衫。当晚习近平和拉夫罗夫都身穿醒目的紫色花恤衫出席由印尼总统维多多主持的欢迎晚宴。随着俄罗斯加强对乌克兰的导弹打击，世界多国领导人在 G20 峰会上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谴责拉夫罗夫。习近平和拉夫罗夫在 G20 晚宴上似乎以一种大胆的时尚声明来展示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咁同中共在 G20 峰会上的表现相一致，在峰会上中共和俄罗斯一起反对用战争来描述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试图削弱美国和盟友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冲突的努力。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共对战争一词的反对凸显了他在乌克兰问题上试图扮演双方的角色的立场。自入侵开始以来，北京一直走在外交钢线，有时似乎和莫斯科保持距离，同时又坚持认为俄罗斯有合法的安全担忧，而冲突的最终罪魁祸首是美国和北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中共和 G20 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仍然有分歧，这表明习近平并不愿意牺牲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来重新获得西方国家首脑的信任。11月15号在俄罗斯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之后，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一个波兰村庄发生爆炸，造成两人死亡。由于两枚导弹落在距离乌克兰仅6公里的波兰境内，美国国防部表示正在调查这种爆炸是否由俄罗斯榴弹造成。事发地华沙当局正在查核是否应该根据北约第四条款要求协商。七国集团 G7 16号在印尼巴厘岛发出一份联合声明回应导弹爆炸事件。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欧盟领导人首先声明谴责俄罗斯15号对乌克兰城市和民用基础设施进行的野蛮导弹袭击， 并对波兰正在进行的调查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和协助。而俄国官媒则援引军事专家的讲法，暗示飞弹实际上是由乌军发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波利扬斯基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抱怨表示，有人企图挑起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让世界承担一切后果。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发文指控，这是俄国的阴谋论，任何人都不该相信或放大俄罗斯的大外宣。在16号，据美联社消息，美国官员初步判定击中波兰的导弹是乌克兰军队星期二向来袭的俄军飞弹发射的。乌克兰防空系统在拦截俄军飞弹时发生了误击，意外打到波兰。乌克兰目前仍然保留着一些苏联时期和俄罗斯制造的武器库存，包括 S-300 防空飞弹系统。拜登和 G7 领导人举行紧急圆桌会议时亦有表示，从飞弹的轨迹图来看，不太可能是从俄罗斯发射的，让我们等一等结果。他较早时候致电波兰总统杜达，对该事件的罹难者表达哀悼，并承诺美国将会全力支持和协助波兰调查此事，重申美国对北约的承诺。目前真相仍然持续调查中。据最新消息，波兰总统杜达16号对外表示，该枚俄罗斯制造的飞弹被乌克兰国防军使用，无证据证明是俄罗斯方面发射，但亦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是对波兰的蓄意攻击。今年中国大陆在珠海展开的第14届航空展，一向受瞩目的俄罗斯武器的讨论和受关注大幅下滑，不止报道数量大减，亦极少听闻成交签约。很多评论指出，受俄军在俄乌战争差劲表现的影响，俄罗斯的军火卖不动了。据官媒报道，这届航空展有43个国家和地区740多家企业以实体和网络方式参展。历届的航空展参与规模第二大的是俄罗斯，本届亦不例外。这次俄罗斯参展的包括最尖端的 S-400 防空飞弹系统、苏-57 隐形战机以及苏-35、苏-34、米格-35等战机，还有空中加油机、大型运输机、装甲运兵车、空降兵战斗车、武装直升机和防空飞弹系统等等，几乎都是俄军现役的最先进武器。俄方最先进的是 S-500 防空系统，目前尚未对外销售，供外销的最顶尖的仍然是 S-400， 使用的国家有印度、白罗斯和土耳其，中共亦曾经买入六套。感兴趣的潜在买家还包括哈萨克、越南和阿美尼亚，但俄乌战争之后，这些买家恐怕都要变卦。例如越南就有可能会转向购入以色列的防空飞弹。至于顶尖的第五代隐形战机苏-57，这次在俄乌实战中只遭了两下远程飞弹攻击，没有实际接战。多年吹嘘苏-57的一些媒体军事评论亦倒戈了。这次讽刺话，如果俄军对苏-57有自信，起码要好像以色列空军一样，揸住隐形战机直接穿透敌军的防空网络，深入敌境进行精准打击。这次参展的苏-35是俄罗斯主力战机，令人意外的是在乌克兰战场表现不佳，不仅被乌克兰防空兵击落，还在机场内被乌克兰炸毁。如果苏-35真的要同北约空军对抗，恐怕亦不太乐观。有观察认为，这次俄乌战争令俄罗斯军火声望大跌，未来的买家很可能被美国、法国、德国、南韩甚至以色列瓜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